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附身于被金人俘虏的宋钦宗身上，且看他如何扭转乾坤，重拾旧山河，复兴大宋，再现清明上河图所画的盛世。第八章，沈拓闻言先是一怔，然后方才恍然大悟，这胡沙虎所言的黑达达其实就是活跃在草原上的游牧部落。在成吉思汗已不是武功统一草原之前，整个大草原西到河西走廊，北到辽东，有着大大小小的游牧数百个部落。蒙古只是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草原以后加以各部落的总称，几百年后民族融合，又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，才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。在此之前，所有的草原部落只是被称为黑达达和白达达两部。白达达活跃在与西夏接壤的河套地区，相对于黑达达，白达达则显得开化和文明一些，愿意以交易及和平的方式与异族相处。同时呢，也有不少白达达部落为辽国和西夏效力，甘为鹰犬。这样的情形持续多年，甚至到成吉思汗兴起统一蒙古诸部时，还有不少白达达部落为西夏效力，不肯背弃雇主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草原部落被统称为黑达达，而成吉思汗所属的泰赤乌部便是其中之一。在辽朝中前期时，黑达达虽然一样的精于骑射，武力雄强，性格坚毅，敢战善战，却一直没有对辽国有过实质性的威胁。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铁禁严厉。辽国上层深知草原民族的危害，向来实行严厉的铁禁政策，寸铁不得出边。如此一来，使得不少部落缺乏武器、盔甲，甚至是箭头都只能用骨制。如此一来嘛，战士不管有多英武，总不能和武器精良的契丹武士争雄，也就少了生事的念头。待到辽朝末年，朝政败坏，走私严重，不少商人贪图利益，将生铁甚至是武器运送到草原。如此这般，使得所谓的黑达达各部实力大涨，犯边破境、杀官掠财的事情时有发生，令辽国上下不胜其烦。待女真兴起，袭灭辽朝，战胜强国之余，自信心爆棚，对一向不显山露水的蒙古部族并不放在眼里，所谓铁禁自然成了一纸空文。因为如此，短短的几年之间，蒙古诸部军事实力强盛，开始不断地侵犯金国边境。女真人初时并不将这些更野蛮的鞑靼人放在眼里，待发现边患不断，敌人骑射本领并不在自己之下时，却是悔之晚矣。中金国一朝自建立伊始一直到亡国，边患与蒙古铁骑始终是当朝者最忌讳、最害怕之事。谁知苍天造化弄人，强盛一时的大金国却果然是亡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。沈拓一听呢，心中便即明白，却只是向胡沙虎笑道：哈哈，原来如此啊，这只不过是些许小事，明日将军禀报了上国的宗室元帅，深斥边臣严加防备便是。胡沙虎一时不以为意，点头说道：
是啊，只是晦气，折损了不少兄弟。
沈拓放眼望去，却见原本100余人的金兵，眼下至多是70多人，一战相接便折损至此，蒙古骑士之勇悍可见一斑啊。当下他安慰道：这暗夜之中仓促接仗，敌人又人数众多，小小的挫折算不得什么。胡沙虎只是说道：
这些蛮子也弄了许多兵器，打起来也不要命，射术嘛也是精良，下次遇着了可要小心。
说罢又是放声大笑，摸了摸自家胸口，向沈拓笑着：
嘿嘿嘿，还好他们的铁器不多，工匠也不多，连铁箭头也没有几只，不然今夜咱们就都难逃一死了。
沈拓却并不接话，只是扶额皱眉说道：世才啊，还不觉得什么，现下竟是头晕的紧。 胡沙虎知他胆小，忙说道：
皇帝身体弱，这样惊动却也是难以承受，早些歇息吧。
沈拓氏诺诺连声，急忙招手，两个少年侍卫上前将他扶了，往营帐内歇息而去。他可以休息，其余金兵和康成训等人却是彻夜未眠，小心戒备。待月沉星稀，远方的天际一缕红光照射在众人脸上时，个人方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待天色大白，队伍起营上路，不过一个半时辰便到了一个寨子。寨子并无驻兵，只是还有数十名成年的女真男子。胡沙虎一声令下，这些成年男子便背弓持矛加入了他属下。待到晌午时分，个人来到一个小城之外，又汇集了城内百多名驻军，这才真正的放下心来。至此以后，胡沙虎令全队晚起早歇，宁愿少赶点路，却也是再也不敢宿营野外，一面小心戒备，一面急忙令随军的文书官修书盖上印章，将此事禀报上去不提。这一对金兵与宋人相处久了，多半会说上几句汉话。崇基等是少年心性，不多日便与他们厮混的极熟，相互间是说笑不尽。这一日，金人却拿赵桓取笑，提起他当年在东京时战战兢兢出城与宗沃谈判时的窘状，以此为乐。崇基等却是少年心性，虽然被人戳中软肋，却仍然是抗辩不休。待到变得急了，却是叫道：
那也不是咱们官家临危不乱，稳住军心，你们早被人追杀得干干净净，哪轮得到现在来说嘴啊？
这是实话，众金兵却是丝毫不信，只是说道：
你们官家能骑马就是骑士，还带兵打仗，嘿，真是笑掉人的大牙。
崇吉他们涨红了脸，待还要再争，沈拓在前听得真切，却是回头微笑，止住了众少年侍卫与金人的争执。待到晚间歇息时，沈拓却将崇吉叫到自己房里，一字一顿地吩咐道：这达达夜袭一事绝对不可再提。崇吉似有所悟，却也不敢多嘴，当下应答一声，转身退出了。大金天会六年，宋建炎元年，原大宋皇帝，现大金重婚侯赵桓，奉金国都元帅完颜宗沃之命，由五国城至上京。金国上京会宁，此时不过是一个边鄙小城，虽然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，却是方圆不过数里，也很少有人家。上京北面不远就是女真人的龙兴之地狐狸改路。上京四周也多半是没有开化的游牧部落，人口稀疏，不是农耕。是以虽然为金国首都，王公贵族多居此地，论起人口密度、商旅规模、城市繁华，就连宋朝内地的一个三等州府都是差得老远。当日赵桓在至五国城前曾被押送至此，向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宗庙行跪拜礼。而沈拓呢，却是第一次至此。他虽然知道此时的金国首都荒凉落后，待进入其中以后，却只觉得这居住着金国皇帝和贵人的首都京师，比之五国城除了多出一些仿制的宫室建筑外，竟是也强不到哪儿去。他虽然在宋人心中贵为一国之君，可是在金人眼里原本连条狗也不如。康成训等人上次曾护赵桓前来此处，受尽了金人折辱，此次入城之前，金人却派人将沈拓等人接了，送到一处大宅院中安置妥帖。众人屁股尚未坐热，却又连连地拆来了原本东京的厨子、后宫的工人，甚至送来衣袍、马匹、书籍、各种生活用品。沈拓在晌午时分入城，金人却连晚间的烤火的炉灶都已经生好，当真是殷勤关怀，无微不至。个人心中都是纳闷，沈拓亦是百思不得其解。闷到了晚间，沈拓并诸侍卫用过晚饭，眼看天黑下来，金人派来的奴仆乱纷纷地点起蜡烛，沈拓一边命人烧了水泡脚，一边在手里拿了书假看，心中暗想：这宗沃邀我前来，看来竟不是看一场马球啊， 或是折辱一番这么简单吧。正自皱眉，却听外面守门的小厮跑来叫道：
来客了，来客了。
沈拓精神一振，心道：哼，来了，是福是祸总要见个分晓。当下他令道：
传请。
清明上河图就为您先播讲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